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称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进入这个奥秘。主，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一生谈及你的慈爱的时候，主并不是空口无凭，而是真实的经历到你的信实、你的作为。愿你这样祝福我们，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感谢黎明弟兄帮我们读出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一开始我拿到这段经文，并不是整篇的诗篇118篇，只是1到2节和19到29节，就是只是这么的一段经文。但当我自己翻开整篇诗篇118，把它读一遍之后，哇，我当时心里的感受就是，这么完整、这么美的一篇诗篇，我怎么能够只要头尾，不要中间呢？那虽然1到2节、19到29节，如果把它们选出来的话，它都是一些我们很喜欢听的话，就是在讲神的慈爱，关于称谢、感谢的经文。但我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称谢和慈爱它并非我们亲身的信仰体会的话，就是它多容易变成我们一些人造的口号和一些肤浅的一些感受。如果你把这首诗掐掉中间之后，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但如果这首诗它有了中间的那个部分，你会发现称谢和慈爱就成为了我们能体会的那个属天的奥秘。那我之所以把它称为奥秘，是因为其实你表面上你未必会觉得那些内心充满感谢和充满慈爱的人有什么不一样。那他们未必更有钱的，他们也未必更有权利，而他们甚至在教会里面未必是最受尊重或是服侍最多的那个人。但当你去触碰他的心灵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情感是一股圣化了的情感，他是一个被圣灵冲洗过的灵魂。所以我才不怕麻烦主席读出刚才的整篇诗篇118。虽然可能大家刚才在听的时候未必很快就能够感受到诗篇里面的这些信息哈，那我希望我下面的讲解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捕捉到我刚才所讲的那种感受。那我先跟大家讲讲诗篇118篇的一些背景。那其实诗篇它从113到118，它有6首很特别的赞美诗，在圣经学者里面把它称为叫做埃及赞美诗 Egyptian Hallel。 那不是说那些赞美诗是用埃及语或者是在埃及写的，是因为这几首诗歌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当初什么出埃及的时候写的诗歌。所以这几首诗歌一般在哪个节念呢？逾越节嘛，对不对？一般会在逾越节集体崇拜的时候使用这6首赞美诗。那诗篇118就是这6首赞美诗里面的最后一首。所以大家看就是这首诗的前4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有集体崇拜特色的，因为这是一段起印经文。那带领就会在前面念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然后会众就念什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带领念愿以色列家说，然后会众念什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带领说愿亚伦的家说，然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什么？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大家理解力都很强，你立刻就会知道这首诗是前面4节它是怎么念的。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 就是这样的感受或者经历，就是在主日崇拜里面，当你跟大家一起读起因经文，或者你跟大家一起唱诗的时候，有过那么一次两次或几次你觉得很难融入，你很难跟大家一起赞美一起祷告，因为有一些你个人的经历让你无法进入到一个集体的崇拜之中，你不想回应啊，你也不想开口赞美，你甚至不知道这帮人在干嘛啊。那神是不是说，其实我们不用管个人的感受如何啊，反正你跟着大家崇拜就是呢？那并不是这样的。神所喜悦的崇拜啊，它并不是一个没有个人感受的集体主义崇拜啊，那是集权政治喜欢的东西哈。神所喜悦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面前的敬拜。所以诗篇他从118篇的第五节开始，你会看到这首诗的主语啊，他从你们啊这个复数的这个你们的这样的一个主语转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单数的这样的一个主语上面。那就是说其实我作为一个个体是在集体崇拜里面有一席之地的，我是不会被淹没在集体的声音里面不被神听见，我是会被神亲自的去理解和安慰的。那这一切一切的体会都是因为作者他曾经在经历极难的时候啊，他经历极难之中他经历了神对他的回应，并且给他空间把他安置在宽阔之地。那这里作者没有很具体的讲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极难哈，那我想可以用一个比较广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词。极难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它是指我们的身体或心灵被捆绑被绑住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其实所有使你的心灵受捆绑的事情啊，你都可以把它称之为极难。极难的危险性在于什么呢？极难的危险性在于当我们的心灵长期受捆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挣脱这个捆绑的方法是什么，就把我们周围的一切搞砸它都砸烂它，我们的心灵好像就不会被捆绑。那其实我最近自己在心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试探，特别是我自己觉得当我在教会服事不被理解的时候啊，就是就会有一种试探，就是说哎，你是不是要用一些破坏性的手段来对待你身边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就是皮卡斯的一部动画片叫做 Turning Red， 一部挺有意思，好像没有人看过 It's all right 没关系，因为我是刚才跟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在聊这事情，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看过就是这部动画片，就里面很有意思，那个女主角啊当她生气的时候她会变成一只红色的熊猫，然后就把到处的一切都把它给搞砸哈，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啊哇那种要挣脱那个捆绑的时候的那种破坏力就是在哪里哈，就是对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回去看一下啊，我想大家应该不难理解这种捆绑时这种试探哈，但其实当你真的受困于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要去砸墙？其实不是，因为你怎么砸你也砸不出什么空间。你受捆绑的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去砸墙，而是什么？而是有人要把你引导出这个空间和这个困境，去到一个宽阔之地。而这个帮助的角色是谁呢？在第六和第七节里面他讲的是什么？耶和华神是这位帮助者，他能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心灵的捆绑啊。而因为神的帮助，我们看到诗人他首先 走出了内心的恐惧感，因为他知道人不能把他怎么样，神在掌权之中。然后在第七节里面，诗人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经文，他说，我要看见恨我的人遭报。大家留意这句经文，这里其实并非在表达作者的报复性心理，而是他在对神的公义的作为的一个盼望。因为他在整个的过程之中，作者他只是一个在看的一个观察者，他没有下手去做，他是在看什么呢？他是在看神的公义如何彰显在这个世界和他的生命中。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想起大卫的故事，当大卫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扫罗屡次都要加害于他，但有一次扫罗落到了他在他手中，他随时可以一下把他给杀死，但他对身边的人怎么说？他说，我绝不下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对神的敬畏和盼望，诗人抓住了神的帮助，他走出了心灵的困锁和急难。所以在第八到九节里面，他就给了身边的人一个选择性的建议，说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依赖人或者依赖一个有能力的领袖，好像是更容易获得帮助的途径。那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身边，比如说政治选举吧，当你想成为加拿大总理或者你想成为 BC 省省长，最容易方法是什么？你在选举政纲上你去讨好大多数选民的喜好，他们就会把你什么推上去。或者你有一些诉求没有被聆听的时候怎么办？你要找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领袖嘛，就好像第九节你说王子很有影响力的领袖，他能够帮你发声，你就觉得哇，帮助来得很快，自己的愿望立刻也能被满足了。但大家注意，这种联合其实这种联合它只是一些利益上的联合，他没有去关心超越眼前有限目光，超越眼前利益，那个上帝终极的良善 goodness of God 究竟是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当下的政治运动，很多很多政治运动好像当下立刻满足了一群人的利益，但长期呢，它就会使这个社会或团体越来越分化。因为你在一个利益驱动的一个社会之中，当我们都醉心于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掉自己和别人内心的感情，你会让我们自己内心的情感还没有被正确的归位的时候，你又要投入到下一件事，又要投入到下一个运动之中，所以久而久之，群体之中的伤痕就会越来越深，因为彼此的声音没有被聆听，因为深层的渴望没有被设计，群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漠而没有温度。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想教会的主题圣徒相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圣徒其实是一群与神连接的人，教会不是人的群体，教会是圣徒的群体。因为神并不是只是想一群人去做集体的崇拜，去干各样的事情，或是成为一个大企业，成为一股社会力量。神在我们敬拜之中聆听我们，神聆听每个人的心灵，神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圣徒，神让我们首先与他连接，然后再与彼此连接。所以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就会看到诗人他从个人的急难和祷告之中，他转了一个方向，他转向了神跟他之间的 约定。那我在这里讲约定，是因为其实这篇诗篇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三节里面有很多立约性的语言，那中文翻译不容易看出来了。我要尝试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篇诗篇的希伯来文里面究竟怎么使用这些立约性的语言啊。那首先大家看，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三次出现了一个动词叫做什么？剿灭。剿灭啊，作者三次讲了，我靠耶和华的名我必剿灭他们。那听起来很报复性，对不对？你可能又会联想到啊，历史上是有很多以基督教的名义去做的暴力行为啊，是不是是这样？那其实那是对圣经非常可怕而且非常错误的一些理解。我们要知道剿灭这个动词啊，它的希伯来文其实是跟摩西五经里面讲到要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行割礼啊这个词一模一样的动词 mur 啊，这样的一个行割礼的一个动词。那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啊？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过，割礼本来的含义是什么？是要以色列人记得，凡不遵守与神之间的约定的，都要被什么？都要被割尽啊，都要被割尽。其实就是这里所谓剿灭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清楚这个词它在旧约之中的用法，我们就会理解这里诗人讲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他并不是说我用神的名义搞一次十字军东征，或者我支持某个政客打败某个政党等等的，他是在坚守自己与神之间的约定，并且知道那些毁坏与神之间的约定抵挡神的人最终会被神公义的审判，被隔绝在神的约定之外，它是这样的一层含义。那第二点，我们看第十五节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点短语，叫做什么？义人的帐篷，义人的帐篷。那有一位圣经学者叫做 N.T. Wright 啊，他就说，其实义这个字它在整本圣经里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立约性的语言。所谓的义人呢，它并不是说这个人道德多么高尚多么完美它就叫义人，而是什么？他遵守了与神之间的约定，这样的人叫做义人。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诗篇第四篇的第五节里面他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我们要给神献上公义的祭。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你会觉得那只牛或是羊它都死了，那还说什么公不公义，对不对？有啥意义，对不对？那其实他并不是说那只牛或者羊它道德好不好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们要给神献上一个立约的祭物啊。又比如说保罗他曾经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一样东西，说他当跑的路跑尽了之后，神会给他预备一个什么公义的冠冕。所以说很奇怪，什么叫公义的冠冕呢？对不对？是神给保罗发一个好人卡吗？那其实公义的冠冕它不是好人卡，而是保罗他用一生遵循了神与他个人之间的约定，他忠于神的呼召之后神所给他的奖赏，这样的一个含义叫做公义的冠冕。所以这里我们回到这里所提到的义人是那些愿意遵守与神之间约定的人，是那些不再受到他人伤害的时候加害于别人的人。但义人在这里为啥只能在帐篷里面？为啥他们窝在帐篷里面？帐篷里想到什么？你想到什么？你想到出埃及嘛，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说过诗篇113到118叫做什么？埃及诗篇，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用来念诵的。 所以在出埃及之后，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只能住在帐篷，他们只能用玛拿当食物，所以很多人就思念埃及的美好，整天喊着要回去。其实异人的帐篷，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那些愿意遵守与神约定的人，他们未必是能够住在埃及的宫殿里面，也不一定是那些衣着光鲜人模狗样的角色，他们有可能只能住在帐篷里面，弱小可怜无助。但就是在帐篷里面有开始欢呼的声音，就在这个帐篷里面看到神右手施展的大能。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大家要知道的是，神在旷野的时候他住在哪里？他也亲自住在一个帐篷里面，表达自己与以色列人的同在。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帐篷里面的奥秘，你就会看到这些人他经历了神的拯救，而且他们已经明白了神在各样的环境之中依然掌权。十八节是一节很有意思的经文，诗人在这里换了一个视角，他在这里说，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那非常独特的一个视角的转换，就是诗人明白了神掌权的那个奥秘之后，他就发觉啊，不是那些仇恨的人在逼迫他，而是神在惩治他。那大家不要误解，不是说神正在把这些苦难加在诗人身上。其实汤牧师上周已经跟我们分享过，神不喜欢苦难，神更不会创造苦难。这里诗人想表达的东西是，神在这些苦难中奥秘的掌权，甚至可以使用不义的苦难变为磨练和转化我们生命的途径。我最近其实一直用这节经文来祷告，因为我希望我自己在身处困难之时，我不是一个质问神的人，说神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去纠正我身边的人啊，我做的都对，而是我希望主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正确并且合他心意的道路。那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能够看到诗人在这里使用的一个立约性的这样的一个语言。那第三点，当我们看到诗人在苦难之中坚守与神的约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处境在发生改变。那怎么看呢？诗人在第十九节里面看到他呼唤神要给他敞开一个门，叫做义门。那这里又来了哈，门本身其实没有义不义这么一说，对不对哈？门就是门，但这里所说的义门是指诗人他要完全的完整的去进入与神之间的约定，那个义的途径啊，就是那扇门。所以在这里已经开始就是说，诗人他不局限于在一个小小的帐篷里面，而是有了一扇门，他要把义人引向一个更宽阔的地方。而且在二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一句更加明显的描述这种转变的经文，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你通读过新约，你应该很熟悉这句经文。这是谁引用过的经文呢？彼得曾经在彼得前书引用过来描述主耶稣的经文。那但今天我们把它带回去旧约里面，你去体会一下这句经文本身的含义的时候，你更能够明白它原本是用来描述什么，用来描述义人他所经历的转变，从原先的大环境之中，从原先的那个被那些很有身份啊、很厉害的人的匠人所嫌弃所抛弃的那个石头，到后来成为了一个贵重 而且稳妥的房角石。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使义人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既然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他却道成肉身的住在我们当中，成为了一个经历过被抛弃却又什么，却又依靠神复活被转变的这样的一位义人。所以彼得用诗篇118篇第22节这些经文来形容耶稣，再合适不过。其实这一篇诗篇里面还有一句被新约引用来形容主耶稣的经文，是哪句呢？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哪里被引用？是在耶稣融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路上喊的一句经文。那其实今天是教会传统上的宗祠主日，大家看到这些装饰其实是用来纪念我们主耶稣融入圣城，然后再过地上最后一周的日子。但我想给大家对比一下诗篇118里面这一节经文和耶稣融入圣城使用的这些经文的意思的异同。那其实在诗篇118篇26节里面，这句话是用来描述义人他在经历极难和神的带领之后，最终得胜，可以重新进入圣殿里面敬拜的场景。所以这里作者通过一个义门，从漂流的帐幕里面重新进入到神的殿之中。大家应该可能记得刚才第5节说过，作者自己把自己从集体的崇拜里面曾经抽离了出来，对不对？所以到了这里26节，他有什么可以重新进入到里面跟大家一同赞美神？他成为了那位奉主名来的人，被大家所祝福。但当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对他是有误解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以为他是一位可以带领他们在政治上得胜的弥赛亚，他们觉得自己的义和神的应许就是要实现一个地上的国度，所以他们喊什么何撒那，就是25节里面说的耶和华求你拯救，然后他们也喊什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是应当称颂的。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误会，因为耶稣还没有完成他在世上完全得胜的最后一个经历，就是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但耶稣没有制止他们喊出这句经文，耶稣接受了这份荣耀，虽然是一份带有误会的荣耀，但耶稣知道其实自己确实要在他身上实现神最终的义，就是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他不仅要成为那位首先到天上称颂神的慈爱的义人，他也是那位什么以后要引导众儿子进入神的荣耀之中，敬畏他和敬拜他的那扇义门。所以这是主耶稣他的身份。所以我们读到诗篇118篇的最后一节，我这里没有打出来，但大家翻一翻就知道。你读到诗篇118篇的最后一节，你会发现最后一节它跟第一节开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经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仿佛看到其实此时此刻诗人他已经没有了抽离感，他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和大家一起开口称谢神。但因为他在中间经历了一系列的这些转变，所以第一节经文和最后一节经文的一种意涵意境已经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很喜欢一位音乐指挥家叫做伯恩斯坦。 他就是有一次在一个音乐讲座里面，他讲肖邦的钢琴曲，他就跟大家讲说你怎么去理解肖邦的夜曲呢？肖邦的夜曲其实就像你吃完饭，然后在你家旁边附近散步。为啥？因为你会发现他的夜曲开始的一些旋律和弦和结束的旋律和弦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在钢琴曲的中间那里，他会放下各样的高低起伏，他会放下各样的故事和场景，就好像你们家的门，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但当你走遍了旁边高低的山路，当你知道了周围的宽阔之地之后，你们家的那扇门从此就不再一样。弟兄姐妹，愿神祝福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会看到你走进来的时候教会的那扇门，和你走出教会的时候那扇门没什么不一样，或者你走进教会之前的生活跟你一会儿走出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你所关心的人所关心的地方，它并不会因为我们短短一个小时的崇拜而发生巨大的转变，但希望大家的灵魂跟着我们的诗人的心路一程，跟着诗篇118篇走过一遍的时候，你的灵魂会被带到宽阔之处，你会体会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会看到灵里面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一同祷告。主，愿你提升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当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当我们觉得自己弱小可怜无助的时候，愿你让我们的心灵首先居住在你的帐篷里面，让我们与你一起的漂流等待，最终我们看到那一扇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来称谢和赞美你的义门，让我们踏入那扇义门来称谢你，称谢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